那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啊，先给他们预告啊，预告说他们在主离开之后啊，他们会有很多新的改变啊，有好多是好消息，对不对啊？会赐下新的保惠师，神会赐给他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会随时随刻啊，无时无刻啊，与他们同在啊。各方还给他们赐了给他们新的权柄啊，可以奉主的名祈求。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受到逼迫啊，所以他就预先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到时候跌倒，说：“哎，怎么会这样子？不是一切都会都是平安喜乐的吗？怎么还会有逼迫啊？”所以他就预先告诉他们，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啊，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啊。”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啊，所以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外邦人吗？不爱神的人吗？
不是，
也不是，他那些人其实是好像真的是要爱神的，服侍神的那些人，那些人反而起来要来杀害他们啊，而且他们这样做，他们还以为说是这样在侍奉神，
嗯。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父，也不认识主。好了，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啊？这样逼迫门徒，但是却认为是在侍奉神的，有没有想到谁啊？
法利赛人。
对，法利赛人。
还有个很有名的。
保罗。
对，
保罗啊，对。
他本来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
他为神大发热心哈，
当
基督徒。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斯蒂凡殉道哈，那个时候扫罗就在旁边看着那些逼迫这个斯蒂凡的那些人的衣服啊。那这个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这样子，后来历史上教会历史上面也有许许多多的逼迫。初期的时候有的逼迫是来自这个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呢是不认识就是不信耶和华的那些外邦人，那说没错，但是死在这个被逼迫而死的那基督徒的人数啊，其实是多半是在历史上啊死在天主教的手下的基督徒啊，爱主的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所杀的基督徒还要更多，
1000多年黑暗时代。
对，那右边这个图是那个16到18世纪啊，那时候法国那个根正教的基督徒啊受到逼迫啊，那就是那时候宗教改革了，那有的人呢就觉悟过来了，知道说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哈，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追求神，来认识神啊，所以他们就发现天主教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从天主教脱离出来。那时候在德国啦，在瑞士啦，在英国啦，就很多这种根正教啊，就是像是这个有加尔文的啦，有马丁路德啦啊，有跟随他们这些人的啊起来啊。好，那英国那法国呢？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势力非常庞大的一个国家啊。那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也是要跟随照着圣经来跟随主，结果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逼迫啊。那他有的人就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了，那后来呢他们觉得说这样还不够啊，所以他们又发明了一种酷刑啊，像这个右边这个图啊，他就不马上给你烧死，他就拿这个把人吊在这个上面这个杆子上面啊，就把你放在火上面烧，但是呢还没死就把它挪开啊，然后再下去再来，他就慢慢给他烤死啊，让你那个死亡的时间延长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发明的一种酷刑的方式。右下角有这个好像这个神父啊，在这个劝这个两个人两个女的，那两个女的准备也要受刑了，劝他们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啊，这样子。然后 OK， 所以左边这个逼迫这个斯蒂凡的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犹太人。
犹太人，对啊。右边这些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是天主教徒。
嗯。
这两批人都是。说起来都是信奉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真神的人，对不对？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逼迫啊是最严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不是也信奉这位真神吗？OK， 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侍奉神。所以其实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啊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啊，奉神的名号那其实做的一些事情呢是在为撒旦做的啊，像十字军东征也是这样子啊，他们拿着十字架做这个记号啊，然后去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夺回来啊，那时候耶路撒冷落在这个伊斯兰教的手中啊，结果呢他们就要去把它重新征服，就一路上烧杀掳掠啊，这个无恶不作啊，然后呢也屠杀了很多的这个穆斯林啊，就造成后来基督教跟这个伊斯兰教当中这个势如水火，到现在都这个冤仇都不解，所以那其实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神不是要人借着这个武力把人的心啊夺回的。那这是你看到啊这个这些宗教势力啊来逼迫基督徒，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到生命啊，从神来的生命是什么呢？啊，斯蒂凡殉道之前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归于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有一个对比，对不对啊？一个是宗教的势力，啊，一个是生命啊，生命的反应啊，生命的反应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讲到宗教是生命的仇敌啊。约翰福音里面什么地方讲到宗教是生命的仇敌呢？你在第五章里面看到啊，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毕士大池的旁边的这个摊子，那个瘫痪了38年的那个摊子啊，主耶稣把他医治好了，但是犹太人却要逼迫他，甚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啊，犯了他们的宗教的规条，所以犹太人他们是看重这个宗教超过生命。主耶稣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把生命给人，对不对啊？但是呢，却触犯了宗教这个条例。第九章呢，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结果这个瞎子呢，他因为认耶稣的缘故，他就被赶出了宗教的会堂啊，从那个宗教的圈子里面被赶出去了啊。那很多人他们是舍不得啊离开这个会堂，像那个瞎子的父母亲，对不对？对，他们就不敢认耶稣。但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被医治了之后呢，他就勇敢的承认耶稣啊，结果呢啊就离开了这个宗教的这个圈子。第十章主耶稣说啊，他要把他自己的羊领出羊圈带到草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羊圈是代表什么？羊圈就是代表那个宗教的圈子啊，他们这些羊本来是被看守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圈圈里面，但是神主耶稣现在来了，要把他们从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圈圈里面呢，要带出去，带到那个美好的草场里面啊。因为律法是暂时把我们看守在这个羊圈里面，但是时候到了，主耶稣把我们从律法啊当中释放出来啊。第十一章啊，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对不对啊？但是呢，那个宗教圈子那个公会呢却商议要杀耶稣啊，所以这个宗教一直是跟生命啊敌对的。第十二章啊，有人因为拉撒路而信了耶稣，结果呢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啊，所以这个宗教就是要来抵挡生命啊。那你说啊，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吗？基督教是不是宗教？
是关系，
是一种关系。对，基督教是生命，所以当你真正遇到神之后，你遇到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啊，不是一种宗教，那是生命，因为你碰到生命的主。所以当你遇到这个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些宗教条例啊，怎么做怎么样啊，怎么行，不是，乃是你碰到这个生命啊。那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来接触这个生命，主耶稣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啊，但是呢，很影响我们要来 touch 到这个生命的，就是宗教。所以有人呢、啊，有人成为基督徒啊，啊，刚才哦，这个讲得很好啊， 福音很好啊，但是呢久而久之之后它就变成是 routine， 好像成就了，
嗯，
就落在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个习惯里面，
嗯，
它跟神之间就缺少了这个活泼的这个联系了，啊，所以跟神在一起好像不再觉得啊什么甘甜什么没什么感觉，就是啊行礼如仪啊，啊每次来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聚会完结束，然后依然故我啊，这个就是我们就落在宗教里面，那这个宗教呢就很影响我们去啊领受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检讨是吧，我是不是我跟你的关系是不是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
嗯，
还是说一直有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涌流的啊，
对，好，那个我补充一下啊，第十六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地方啊，第三节，他们这样行是因没有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啊。我在那边是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的时候呢，就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但是过不久，过不多时，主耶稣的肉身就要受到审判，啊，钉到十字架上。然后要这个死了埋葬啊，过了三天，他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要复活，那他复活的时候在这个地上也不过跟他们在一起40天啊，40天以后他就在他们的众人的面前就升天去了，到主那到父那去了。我现在就是主要是强调这个，这些犹太人会杀他们，把他们赶出会堂，是因为不认识神，虽然他们是信神的，啊，亚伯拉罕的后代，可他们没有认识神，也不认识神所差来的基督啊。那请你在旁边写一下罗马书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好，我就念给大家听好了，弟兄们。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所以这个第十章其实第一节到第四节都可以解释这一段啊，十六章的这一段啊。好，那我念一下这个英文的一节，第二节啊 ，For I can testify about them that they are zealous for God, but their zeal is not based on knowledge 啊，他们这个热心是出自一种肉体的热心啊，就是比方说，哎呀，主耶稣你没有洗手，你的门徒也都没有洗手，你们就马上吃东西了哈，你们违反了这个律法洁净的礼，他们对这个方面非常的热心，他觉得他们是在侍奉神，他们借着遵守律法来侍奉神，但是这个不是对神真正的认识，他们这种热心不是建立在对神正确的认识的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很多人想说，主啊，你要用我，你要用我啊，要大大的用我啊，越大被神要越大的使用，这很多的观念就要更多的被改变，更被破碎掉啊！因为你这个老自己留着，然后这个老自己就是一个货源，就会像犹大人一样大发热心，但是呢却是在抵挡神，也抵挡神的差来的救主啊！所以这个真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对，
好，所以他这里说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主啊。
嗯。
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 有一个文士呢，哎，主耶稣对他还蛮称许的哈，他算是对父神有一点认识。那时候那个主耶稣跟文士他们在辩论，结果后来主耶稣的回答，哎，有一个文士觉得主耶稣回答得很好，所以他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说：“夫子啊，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就说：“嗯，你要这个，你的神是独一的神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这两说这两条是最重要的啊，诫命。因为这个诫命啊，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这其实是文士们他们之间常常在讨论、在辩论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就说：“就这两条最重要啊。”结果这个文士的回答呢，啊，主耶稣非常的欣赏。那个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OK， 这大家都同意啊。啊，下一句他说啊，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这句话主耶稣没有跟他说，对，主耶稣是说第一个要。这个啊，尽心尽意、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就是生命记里面的。那第二个诫命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结果这个文士呢，他就说，对，这一切呢，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啊。这个是他自己的体悟啊，领悟。结果主耶稣就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为什么这个回答 会摸到主的心呢？他在这里面看到啊，这个文士他已经从这个宗教的这个啊、这个、框框里面
出来了。
这个燔祭啊，各样的祭祀，这个是一个宗教徒啊很在乎的东西。哎，这个要照这个，就是这个是规矩，而且是神借着摩西所传，这一切也是很重要啊。但是他看到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就是要来爱神，还有来爱人。
对，
很多人如果没有爱神没有爱人的话，你这一切没有用。
对，
就圣经里面其实也不是，他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圣经里面有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对不 对？这个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哦、那神不在乎这个，神看重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这个文士他比较在这方面比较摸着神的心。如果一个人这方面认识神的话，他就不会因着主耶稣违反安息日治病而在逼迫主耶稣，对不对？
对，
因为他知道说神爱那个生病中的人，
对，
超过要守那些条例。
是，
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这样回答主耶稣，虽然对这个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不远，还有才差一步，差哪一步啊？
接受耶稣是救主。
对，他认识他明白父的心，但他需要还认识耶稣。
父所差来的，
对不对？他现在如果说啊，你是弥赛亚啊、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啊，他就进神的国了。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父，也需要认识。主啊，那他们逼迫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因为他们既不认识父，也不认识主啊，所以那个像那个扫罗呢，在那逼迫基督徒，他照理说他是一个很认识圣经的一个人啊，但是主耶稣说啊，那些人逼迫基督徒呢，是因为不认识父，他们不晓得我们的这位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父。
对，
我们要是知道我们的这位父是什么。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他喜爱那个什么那个救济那些罪人跟税吏，因为他们才需要医生。
对、
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能够体会父的心的话，才不会做出父让父伤心的事情。所以像那个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对比啊，一个是浪子，一个是他的哥哥。这个哥哥呢，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就是一个宗教徒，一切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没有摸到父的心，所以当父那样起来拥抱他的那个浪子的弟弟的时候，那个哥哥怎么样？很高兴吗？
很生气。
很生气。 啊，所以那个就是宗教徒，没有摸到神的心。所以我每个礼拜来读圣经，每个礼拜来聚会。如果你到最后你的对神的认识只是啊，我要做好事，我要不要犯罪，但是你没有摸到神的心，你还是只是一个大儿子，甚至于呢，你只是这些文士、法律上人。你要真正摸着天父的心啊，天父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认识天父的话，我们在软弱，我们会一再的来投靠他啊，来到他的怀中啊，接受他的拥抱，因为我们认识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他看顾那忧伤痛悔的心啊，OK， 所以不要被仇敌欺骗了啊。好，那接下来，他说，现在主耶稣呢，给他们说现在要拆，他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拆保惠师来。保惠师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叫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第八节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节。
好 ，OK， 其实啊，你说这个，主耶稣说啊，第七节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啊，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主耶稣还没有啊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圣灵有没有来？没有。可是其实。圣灵在主耶稣离开之前，你会常常看到圣灵在做工，对吧？圣灵有时候会感动他的一些仆人先知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圣灵那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也在那边一起做工，是不是？他在水面上运行啊。大卫也说啊，神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对不对？圣灵其实有来啊，
但是没有住在人的里面。
所以现在的这种，他这个来啊，是讲到不同的来啊，不同的来。他现在讲的是要在我们里面永远同在啊，但是在跟我们永远同在之前，主耶稣需要先完成一件事情。
对，
什么事啊？
死。
为什么死了他才会来？
他要把救赎的这个。工作先完成。
那个旧约的时候啊，长大麻风的洁净之后，那他要先经过一些仪式才能够正式的得到洁净啊。那祭司要先需要用那个祭牲的血在他身上抹啊，抹他的耳朵，抹他的手指头，抹他的脚趾头。然后呢，抹完了血之后呢，下一个叫什么？抹油。要先抹血再抹油，抹油的意思就是油是代表圣灵，但是你要领受这个膏油啊，之前你要先抹血，就你这个人要先被血洁净，被血洁净之后，圣灵才能够再来膏抹你。好，所以这个是你看到旧约利未记里面规矩是这样，一定要先抹血，抹完血之后就抹油。那一样，今天主耶稣要把圣灵拆下来，这个圣灵是比起那个抹油要更具体的，更就真正的那个圣灵要来。但在那个圣灵要来之前呢，要先抹血，就是我们身上这个罪啊，需要先被洁净。那主耶稣一定要先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解决了我们身上这个罪的问题之后，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这个污秽的身体这个灵里面，因为我们先被洁净了。不然的话，那只是像旧约的时候这样子感动他来一下就走了，就是这样子啊。但他不能在这里long stay 定居下来他要住在我们这边这个房子一定要先打扫干净才能够真正住进来。所以主耶稣说他一定要先去，然后呢圣灵才会来。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说他会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啊？英文怎么说啊？小恩，第八节你帮我们读英文啊。
When he comes,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of guilt in regard to sin and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好，所以自己责备自己，英文是用哪个字啊？
Convict.
Convict. convict 是
convict
是什么意思？是责备吗？是
自责。
convict 是说服你啊，是光照你，让你里面哈啊这个
会自己责备自己，
自己让你没有话说，对不对啊 ？convict 那或者说是叫一个人认罪，对不对啊 ？convict 啊啊，所以他会让这个世人啊 ，the world 啊 of guilt， 让这个世人依着这些 sin 啊，还有 righteousness， 还有 judgment 啊，为这三方面无话可说啊。这个 C 是 will expose the guilt of the world，
暴露、
会暴露这个世界的这个罪，在这三个方面啊。好，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第二个是畏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三方面，看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罪？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畏审判就是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什么讲到这三方面呢？畏罪。为义为审判，其实讲到说圣灵来啊，要光照我们对于这三方面有认识。第一方面是认识什么？罪啊，就让我们认识自己啊。第二个呢，为义呢，是认识什么？认识基督。为审判呢，认识撒旦啊。那认识自己是什么呢？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个罪人呢，当然有人说啊，我知道我是罪人啊，这个很多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他说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罪是什么？是不信基督啊，不信基督啊。你这个有的人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罪啊，我这个都凭着良心做事啊。但有的人你不用跟他讲啊，他也说对，我是罪人，我这个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啊，但这还不是。他说圣灵来最要紧的是让我们因着自己不信耶稣，不信基督而责备自己啊，这个是所有罪里面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罪啊。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前面有提到三章十八节，他怎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定什么罪啊？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没有讲其他的罪，他只讲这个罪，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他就被定罪。为什么？他为什么说你他定罪是因为他杀人，他定罪是因为他奸淫，他定罪是因为他说谎，他偷窃？没有，他定罪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个他这个是针对什么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畏着世人，就是畏着还没有信主的人啊。第一个要先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个罪人呢啊，当然是我们会做很多不对的事情，但是里面很要紧的一点就是不信基督。我们现在做很多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这个人污秽败坏的，好了，现在神已经把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放在你的面前了，他自己成为一个人，为了要来救我们，他把这个最大的礼物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不信他，那这个对神的侮辱超过我们做其他的那些事情啊。好，所以他说因着这件事情，哎呀，我们被光照了，哎呀，我居然不认识神所赐给我这么大的一个礼物，责备自己啊，这第一个。第二个，
等一下，你说是世人啊？
对，
第一步当然是从世人转为信主的，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工作在基督徒身上应该也是
继续的在做的。对 ，OK， 好。
我们为什么还会被光照自己，会责备自己？那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认识神的。
对，好。那第二个啊，为义，认识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然后为什么我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呢？原来是发现怎么样啊？基督是升天荣耀的基督啊！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就发现啊，原来这位基督是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升天，他是荣耀的， 他我过去以为他就是在马槽里，他是一个卑微的，那就是啊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
好人。
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哦，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身份。
所以就是眼睛被打开了，好，哦，这时候你就开始，责备自己。所以那个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啊，他那时候说什么呢？神说。
一起念、
啊、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啊、这些人为什么会愁苦呢、啊、因为神把那个圣灵浇灌下来了，这个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嗯
哦、然后他们这个被这个圣灵一感动之后啊，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初他们所逼迫的所杀的这位基督啊、
嗯、
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会仰望基督，就是他们所杀的、哦、OK， 所以这个为义让我们认识基督、哦、原来发现基督是到父那里去了、哦、他荣耀升天了，才知道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他是一位、哦、
所以我们如果不够认识神的身，这个基督的身份的话，我们对他是藐视的，不在乎的。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要拼，更重要的目标要拼。哎呀，这信主啊，信主不要那么太迷啦。当我们藐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藐视父神。
嗯，
对。
那接下来位置的审判就是认识撒旦啊，他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提到世界还有这个王啊，所以呢就是讲到撒旦跟他所统辖的这个世界的这真相啊，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世界原来是在
审判底下，
哎对，是要抓住我的心，他已经被神审判了。所以主耶稣那个啥那个在创世纪说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是谁啊？啊，
蛇，
那条蛇哦，撒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她的脚跟。
嗯，
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啦，主耶稣是那女人的后裔、
嗯、
啊，他要伤蛇的头，这、就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当撒旦伤主耶稣脚跟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啊，他这个撒旦的头就被打破了。
Amen。
好，所以他说，好，
所以死亡也被打破了。
这个他就被审判了啊、哦，被审判。那但是这里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圣灵来，他会光照，让我们认识撒旦跟这个世界。
对。
啊、
的本质、
这个。
嗯。
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图。
荆棘，荆棘火焰。
那这个穿白衣服的是谁？
摩西
，
对，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哈、
嗯？
他牧羊了四十年之后，有一天就看到，哦，这怎么有荆棘在被火烧啊、哦？可是荆棘却没被烧掉，所以他过去看，就结果神就说，哎，摩西啊，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啊、哦，这里是圣地啊、
嗯
哦。所以在这个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任务，要他下到埃及去把他的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摩西说，啊，我是谁啊，他们怎么会听我、哦、那他说那个他们如果不信我的话怎么办呢、哦、神就跟他说，好，我给你几个 sign、哦
嗯、
第一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他说是杖。耶和华说啊，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就跑开、
嗯
哦、嘣丢下去，哇，他平常这根杖是干什么的？牧羊的。
嗯，
这个杖他可能用了四十年了，对不对？哦，四十年在当中，哎，牧羊这个杖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哦，就等于是他等于是他的谋生的一个工具，哦，他就是靠这个杖在那边牧羊，四十年了。结果呢，神叫他丢下去之后呢，居然这根杖变成一条蛇。
嗯。
啊，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啊？
嗯。
这个就讲到说，神的这个故事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一个我们的一些能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每天生活所依靠的一些东西啊，
才干，
你不晓得说它里面是隐藏着什么东西。神叫他放下的时候，他如果还抓在手上的话，这个杖不会变成蛇的。 当他神叫他你把这东西放下，那摩西说可是我等一下要牧羊，怎么办？他说神就放下，好吧，他就照着神旨意说我放下，我愿意放下。一放下之后，哇，他才知道说 这里头是一条蛇躲在里面，
嗯，
啊，他才知道说原来啊，平常我在那边啊急急营营做很多事情啊，原来这背后有一个蛇在里面啊。在神叫他放下的时候，他才那个东西才现形，现形之后摩西就跑开了，跑开之后神说 no 回来回来，他说什么？你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所以摩西就手就伸出去啊，然后抓他尾巴，一抓起来，哎，那杖又恢复了。
嗯，
这个就讲到什么？神叫我们把一个我们平常所倚靠的东西放下，
对，
我们所甚至是好的东西放下的时候，你一放下的时候，魔鬼就现形了啊！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啊，过去那个魔鬼借着这东西抓住我的心，当我一放下的时候，他才啊，你才这时候才看清楚了。看清楚之后，不是跑掉啊，神啊，我就不要了，这东西我永远不要再碰它。神说，这时候你去抓住它，但是这时候抓住它不是像你过去那种抓法，你平常拿那个杖是拿着它的杖头，对不对？啊。他说现在你抓住他的杖的尾巴，抓住他的杖吧，当你一抓住那个杖的尾巴的时候，他又恢复成为一根杖。这就讲到说神叫我们把一些东西放下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哎呀，原来过去是这里面是蛇，但是这时候呢，神说再把它抓回来，这时候你抓的方式跟你过去抓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这时候你是用按着神的旨意去抓住他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杖再抓回来就可以被神来使用。你有一些什么才华 talent， 或者一些什么才干，或者你有一些什么你平常甚至你平常工作所需要做的一些谋生的一些技能等等
skill，
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紧紧自己抓住的时候，哎，说啊，这个我放下，这个我这是我的啊 ，don't touch 啊，那你就是一直抓着那个头，神没有办法用这根杖。但是当你把它放下之后，神说你这时候再把它抓回来，这时候那个杖等于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了，这时候你已经那个东西已经在你身上已经剥落了，这时候你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使用你的才干，使用你的 talent， 使用你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啊，这个杖又恢复了，但是已经不一样了。后来你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第一个 sign 啊，后来你知道啊，当这个埃及十个灾，对不对？我们看过这十个灾啊。
嗯。
神怎么样行这十个灾啊？前面三个灾是叫亚伦伸出杖来啊。第一个在水上面伸杖啊，就水就变成血。第二个向着这个天伸杖，哦，这个陆地这个青蛙就跑上来，向着这个天伸杖，就很多这个狮子会跑出来啊。
嗯。
哎，这个是借着亚伦的那个伸杖啊。亚伦是击打这个地啊，这个尘土就跑出狮子来。第二中间这三个灾呢，没有借着神这个杖。后面七八九这三个杖呢，是摩西伸杖啊，摩西这个更厉害了啊。神叫摩西伸这个杖，第一个是爆炮，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所以那时候摩西就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向天伸杖。这时候他不是按着自己过去的，哎呀，哎神啊，我变个戏法啊，没有，不是，这是神叫他做，他就这样照着做，把他身上的这个才干哈、哦，照着神的方式来使用。这时候呢，耶和华就下雷，打雷下暴，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暴在埃及地上，蝗灾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使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下的。”然后呢，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也借着他那把杖、哦、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的时候，摩西就向天伸杖，埃及地就遍地乌黑了三天。后来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下海中走干地，于是摩西就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个杖有什么神奇呢？这杖不过是一个牧羊人的杖，对不对？但是呢，当神叫他把它丢下去，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捡起来的时候，这根杖就成为神的杖。在圣经里面说，那个是叫做神的杖，神的杖。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身上，神给我们很多恩典，很多祝福，很多才干啊，才华。神说呢，你放下，你放下，那我不是跟那我这人这辈子不就庸庸碌碌，什么都没有了吗？等到你把它放下之后，你要发现哦，哎，里面有蛇，有蛇。原来是过去这东西是在这边抓住我的心，霸占我的心，让我不能好好爱神了。虽然他是对啊，我都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啊，牧羊啊等等，神也是他牧羊没错。但是呢，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叫我们把这东西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再捡起来，捡起来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杖行这许多的神迹。后来一路还行很多神迹啊，后来到了过红海之后，到将来那个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对不对？他举起杖来，在那边祷告，然后这个约书亚在山下就打仗，打赢，对不对？这都是靠这个神的杖。神说你对摩西说，你把那个神的杖拿去啊，这样子。然后摩西就靠着这个杖行神迹，那行这神迹也都是先听神怎么说，神说你举手啊，向海伸杖，摩西就向海伸杖。所以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一切，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啊，要怎么用？就是我们那时候很注意听神的声音，听神怎么说。这个时候神其实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生命啊，行神迹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圣灵来叫这个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个是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圣灵来啊，会让我们光照，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看见撒旦的真相。原来看起来很不错的，原来是有问题啊！这个都是啊，有人说，哎，我拜这个啊菩萨啦，什么东西都很好，过去都很保佑我啊。等到我们被圣灵一光照之后，才知道原来撒旦躲在后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这个都是要知道的。然后好，这个摩西说，我去到埃及，他们怎么会相信我？所以神给他第一个善意是把那个杖变成蛇又变回来。第二个善意是什么呢？他说你耶和华又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这个摩西呢就把手放在怀里，结果抽出来呢，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的白那个很严重的皮肤病会传染的在圣经里面，大麻风都是预表什么东西啊？预表罪我们的罪，所以大麻风就是罪。那一个大麻风的人就是罪人那大麻风会传染的，这个罪会传染的，会玷污的好，那结果哇，居然像血那样的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结果他又再把手放在怀里，在抽出来的时候，不料手已经复原，像周身的肉一样。这是第二个善，第二个神迹让以色列百姓看了可以相信的。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有关系，他来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一个畏罪就让我们认识自己，这个善也是讲到让摩西我们要先认识自己。怎么样认识自己呢？当我把手放到里面去的时候，再抽出来一看到，哇，原来我的里面是充满了罪的，我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认识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没办法被神使用的。你要先认识自己，原来我里面充满了罪，而且这个罪都会传染的。然后但是呢，神不是停在这里，哎呀，我是罪人，你再把手放回去，再抽出来，原来神可以洁净我们，比血更白让我们这个罪本来像是朱红，像红色的但是呢，现在居然可以像比血更白。那在这里的话是本来像血一样的这个大麻风，现在又变成像肉一样好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第三个呢，第三个sign，他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如果这两个神迹都不信的话，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第三个神迹，这第三个神迹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河是什么河？
尼罗河。
尼罗河，你看英文的话，它是上面直接就翻成尼罗河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到那个以色列百姓那边去，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做苦工嘛，对不对啊？所以那边所取的这个水呢，就是尼罗河的水。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的这个什么源头，等于他们都是靠着这个河水在那边过活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农作物也都靠着这个河水来灌溉的。他们不是靠着下雨，他们乃是靠着这条河，所以 even 天上旱灾，他们还是有这条河，所以全天下都旱灾的时候，埃及地还是有水啊，还是有这个出产啊。好，但是呢，他现在发现，你现在从水里取这些水啊，哎呀，这水宝贵啊，倒在旱地上 ，dry ground 一个很干的地上啊，水倒在这个地上的话，照理说可以滋润这个旱地，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个水倒下去之后居然变成血，变成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就不能喝了，水就不能喝了，因为圣经里面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喝那个血的，不能喝这个血，
血就是生命，
对，那一个人身上流出血来就表示这个人死了，对不对啊？你现在把水倒在地上的话，本来这个地是要得到滋润的，就现在这个水居然变成血，血的话就等于这个没有用的，这个血就好像是一个死亡一样，就他就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讲到世界一样，世界就会现形。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平常所依靠的这个尼罗河的水呢，经过这个神迹之后，发现原来它是血。我们在这地上啊，天天在那边辛苦做工啊，对不对啊？做工，我们想为着这个前途在那奋斗，但是如果不被神得着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我们的心血啊，就是这样子被倾倒出去，都浪费掉了。它是消耗我们的生命而已。
对。
所以这三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这个让以色列百姓会知道摩西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三个神迹也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被神使用，被神得着，他一定要先被光照，认识到这几个真相。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杖需要先丢在地上，经过死而复活，就像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需要先经过死，然后再复活之后，才是真正属于神的，没有经过这死而复活。亚伯拉罕把他搂在怀里，认为说：“哎呦，这是我的儿子哦，这个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有什么闪失的。”但是神说：“你把他献在祭坛上面。”哎呀，经过死而复活之后，神就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有一样，我们需要先把自己放下，但是神会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当中，过程之后，让我们这个人才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
所以我们在吃这个尼罗河的水哈，其实就是在喝自己的血，了解吗？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在喂养我们，在让我们快乐啊，在供应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吃自己的血。有没有永生？没有啦，就越来这个叫什么殚精竭虑是吧？
淡精竭虑OK， 所以在这边他的眼睛被打开，本来的杖原来被里面有蛇，原来看到这个河水，原来它是血啊，
自己的血，
跟我的原来的观念完全都不同啊。
是，所以神的看法
对
跟我们自以为对的看法是相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需要先经过这个开启之后才可以被神使用。然后呢，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神，按自己责备自己，还有呢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But when he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所以这个翻译也可以翻成什么，这个真理、spirit of truth 真实 啊，真实还有呢实际。
嗯，
所以有一个版本说，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对。
啊，所以请问，这个我们有讲过啊，什么叫做这个 Spirit of Truth 来了之后会引导我们进入 All the Truth？
嗯。
啊，什么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进入一切的实际啊？
嗯。
小思一。
经历了基督。
经历基督。对。还有呢？
嗯，什么叫做？
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实际。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啊，还有技能。
嗯，是一个 objective 的进入的 objective。
对。
客观的变成主观的。
对。
圣灵来会让我们知道这一切。
嗯，是。
还有没有啊？啊，洋洋。
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就是什么是天上的，什么是地上，所属地下
的。天跟地会分开，嗯，这个让我们，对了，圣灵来会让你分辨圣的跟俗的啊，啊，那个上等的、贵贱的跟卑贱啊。好，他这边讲到实际啊，
嗯，
所以让我们从理论。进到实际当中，
客观的理论进入到主观的经历里面，
从抽象的
变成
具体的，圣经里面很多抽象的原则，哎，现在变得非常具体。
活水的江河啦，什么的。
哦。
我应该很及时的进，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他们家开 party 嘛，然后旁边唱 KTV， 我就觉得我很快就要被那些旋律。带走，然后我看到那些歌词就会影响我的心情，然后我就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去厕所祷告，就不要让我被这些影响。
对。
然后过了不多久，叔叔就来了，然后我跟小弟冲出去，我觉得我就逃出来了。
是。
感谢主，对，好。
我们就可以分得出来，对不对 ？KTV 跟这个诗歌那个性质太不一样了。
因为你会被他的那些歌词的旋律影响，
对，会带走。
尤其是因为他们很好听，因为撒旦他就是要用，他就是要
很漂亮的，
对，
你就会进到那个情绪，那种感觉里面，
对，
然后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想要走，然后这个时候就刚好想要走，然后我们就跟他跑。
你知道撒旦哦。了解，你先讲。
所以我们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地上的那种气氛里面啊，这个。脱离上去，要么把拉到天上去，所以有的时候那种那个环境啊，那个气氛啊，要把我们这个抓往下抓的时候，我们就是赶快往上去。所以这个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啊、嗯，因为他知道说再待下去的话，灵会跟着下沉。
对对对。
那就跟那个世界打。
你知道撒旦他当初是神所有天使长里面那个位阶最高的天使长。就是一切受造之物，那时候人还没有造出来，一切的受造之物里面最尊贵的是谁？就是撒旦。他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 Lucifer， 路西弗啊 ，Lucifer。他是什么？他是师班长哎，他有鼓啊，有笛呀、啊，有瑟啊，所有的乐器都在他的身上，然后各种华丽的宝石都给他。
所以
音乐。这个世界上的音乐是撒旦的工具，我们要非常注意听这些什么流行歌曲啊什么，嗯。
OK， 所以那个
还有他们跳舞啊，对不对？什么 Rocky 什么的有 music。
Rock and roll。
感谢主，我情愿这些事情是土包子，我完全不懂他。你看他们那个跳舞的样子，哎，都是撒旦。
好。
都是那个蛇啊！
所以刚刚君老说，我们从这个object 变成 subject， 对不对？从客观的真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有主观的经历。
嗯。
还有呢，本来是 logos， 现在经过圣灵来开启之后，
变成 rhema，
神的话就变成 rhema， 对不对？
嗯。
本来是白纸黑字的圣经。
所以
圣灵一来，让我们进到那个实际里面啊。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职啊，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左边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啊，有所谓河水的江活水的江河，我们知道所谓这个里头就变成一口活水的井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住在我里面就是蛮有能力什么的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如果是左边的话，我们跟天国无关，因为圣灵是要把它从左边带到右边，要带到这个实际的里面。所以有了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的职，也就是说是我们天上产业的头期款。了解吗？
是本职的职还是价值的职？
本职的职
也是价值，价值的职不是另外一个写法啊。
对，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啊。
嗯。
好，那个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
好。
好，我们是这个，因为这个后面要讲，还是要花点时间。
那个畏罪、畏义、畏审判，今天还没有讲多少啊。那个里面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啊，我们下次再讲。
好 ，OK。